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第十五章啊，利未记第十五章啊，整个十五章我们来看。我们首先来看利未记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小于以色列人说，人若患漏症，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他患漏症，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都是不洁净。”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所做的物也为不洁净。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做患漏症人所做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若患漏症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的人所骑的鞍子也为不洁，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必不洁到晚上；拿了那物的，必不洁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的人若没有用水涮手，无论摸了谁，谁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的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涮洗。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十二节，整个一章呢，我们先看第一节到十二节。在这里呢，今天讲到患漏症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原文的圣经哈，第一节哈，说耶和华呢，他吩咐了摩西和亚伦啊。第二节说，你们要吩咐啊，你们要命令什么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后裔哈，对他们说，注意这里哈，这个漏症是什么意思？原文有两个词，说任何一个人啊，而且我们知道它是不分男女的。说任何一个人哈，如果有分泌物，就是那种分泌出来的那种啊，我们知道不管是血水还是分泌物啊，只要是分泌物从他肉身流出来或者说喷涌出来啊，这个词哈，第五个词读什么？对，这个词就是从生殖器官流出的液体，不论是血还是其他分泌物，统称叫什么漏症，说他就是污秽的。注意哈，在旧约的时候他就有这么一个命令啊，说任何人从他的生殖器分泌出这种物品，这种无论是这种血液还是粘稠的分泌物，他就因此而怎么样而污秽的。所以说在这章他特别强调任何一个人。所以说在这章当中呢，神强调哈，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无论男女，无论是后边说的漏症、经期流血，还是什么男人的精液，以及前面有一章我们讲过女人生产之后的产血啊，生产之后那些分泌物和产血，凡是牵扯到人生殖器和下体分泌出来的、喷涌出来的，无论是血液和分泌物，在上帝的律法当中通通是什么？不洁啊。我们要知道这个词，通通是不洁啊，通通是不洁，通通是不洁。第三点，这就是他因他的分泌物，就流出的物成了什么污秽的。他肉身流出了他的分泌物，或者他的肉身把他的分泌物怎么样封闭了，就是留了一半不留了，这通通都是什么？这个人他就污秽的。所以说这在旧约律法当中的人下体的分泌物，无论是多是少的，无论是止住的还是止不住的，是已经流但是停止分泌的，这种在上帝面前通通是什么？污秽的啊。这个叫什么呢？和尔本叫漏症，指的是男的或女的他下体的这种分泌物。我们刚才讲过哈，无论是什么分泌物，女人的月经，还有什么男人的精液，以及女人生产之后所流的产血，这些通通都叫漏症啊。也就是说呢，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呢，你要明白，你要去看马太福音十五章耶稣的教导。耶稣无论是讲到饮食还是讲到污秽的时候，他说的很清楚，生命当中的饮食也好，污秽也好，它跟个人卫生没关系。你要记住哈，今天你不要是去看啊，这些东西是不是它有什么有细菌或有病毒啊，它完全不再讲这个事情。这个生命当中这个污秽啊，就是罪。而且生命当中的污秽，耶稣说过，什么叫污秽啊？从里边发出来才能污秽人。有什么？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绑毒，这都是污秽人的啊。至于洗不洗手、吃不吃饭，这个就不会人。也就是说，我们圣经所说的污秽只跟罪有关系， 只跟人的恶念、恶言、恶行有关系，跟人的生理卫生里边有没有细菌没有关系啊。虽然这些东西肯定是有细菌的，但是圣经的重点不是在讲生理，圣经的重点是在讲罪恶不洁以及那些人里边发出的那些恶心呀、恶言、恶行。也就是说，耶稣告诉我们哈，人心里的恶念、人的恶言，包括人的这些恶行，就会像这些人下体的这些污秽一样，它不是你能克制的。你能克制一个女人她月经不流血吗？那不可能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要注意这里在讲什么啊。然后你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二章说哈，说好树结好果子啊，坏树结坏果子，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看一个人他的心思意念言行就知道他是什么玩意儿啊。耶稣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嘴里就怎么样，就发出来啊。你看，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说你看到没有，我们圣经讲的是我们要靠信心在神面前成为义人，但是你要注意点，怎么去体现一个人的信与不信与不信呢？他发出来的，他流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个事情哈，耶稣说唯独出口的就从心里发出的才污秽人，什么凶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绑毒，这些都污秽人的。所以说你要知道，我们前期讲过一个问题哈，你需要明白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要用这个漏证来说这个人不洁净呢？其实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指向或是比喻啊，而且呢上帝用这种办法教人来认识罪是比较清楚的，因为谁都知道这些分泌物不干净。那如果这些分泌物喷在你身上，哎呀好脏啊，上帝说你们的这恶言恶心恶行在我面前就像这些分泌物一样啊，人里边的罪哈。所以说这个旧约的时候，这就是一种神迹或者异能。为什么呢？一个人在旧约的时候大家都以色列人啊，谁也不知道谁心里想什么，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玩意儿，哎，怎么能辨别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真信的呢？上帝有办法让他怎么样流东西啊，让他有漏证，你看，哎呦这人漏了，真经期出血了，哇塞，这就是这人里边的罪，以一种这种直观的方式表现出来啊，要不然的话你怎么能看到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哈，你要知道这些就像长在人身上大麻风一样，长在额头上，你能藏吗？你藏不住的。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不长在头上，谁也不知道这个人背后干过什么。所以说你都说在教会里面就是这种神迹，上帝就让你长病，让你有分泌物，就像这个妇人流精血，就像这个男人他流出的精液，这个是他控制不住的。为什么控制不住？圣经说心里充满的怎么样，口里就发出来，心里充满的就行出来，想干什么坏事就动手，对不对？就这样嘛，要不然大家怎么知道坐在这里的是人还是兽啊？对不对？在古时的时候，上帝用这种方法把一个人里边是什么东西展现出来，今天在教会里面那更清楚，你藏不住的。如果这是真正教会，你藏不住的啊。要么你满口说脏话，不是说脏话，要么你满口说一些离谱的话啊，要么就是你做一些恶事，反正就像这些漏证一样，你藏不住的。另外一个层面啊，我们再来想一下，这个漏证啊跟前面的大麻风一样，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包括那些死了那些不洁的动物，它能感染啊，你发现没有哈？接下来十五章提到这些分泌物，谁碰到了他的床，你碰到了他的人，你碰到了，甚至他啊噗吐你身上的，然后你碰到了，你就怎么样？哇塞，你就污秽了，你就污秽了。甚至说哈，这些有漏症的人，他下体所流的这些污秽，谁碰着谁就污秽。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看新约圣经，这些漏症也指人的什么血气、情欲，是不是很直观？血气、情欲，对不对？从下体出来的嘛，啊，指人的血气、情欲啊。 然后我们来看哈，我后边会讲为什么是这样的，后边是我会给大家讲为什么说这些只也只是人的血气和情欲。因为人犯罪之后啊，第一个人人是从什么生的？人不是从圣灵生的，人从什么？从血气生的，对不对？你看这个约翰福音也说过哈，整个圣经都在讲血气和情欲，对立的是什么？圣灵啊，血气和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是对立的啊。也就是说，信的人哈，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是从不从人意生，是从什么？是从神生的。而且整个新约圣经哈，圣经反复你去找哈，圣经在不住的教导我们，不要放纵血气和情欲，啊，说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做的事情。要么人就被圣灵充满，成为一个新人，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想神所喜悦的事情，说神所喜悦的话，要么你就是一个什么被情欲和血气附身的人，天天在那吃你的肉正啊，就像一个人污秽他止不住一样。所以说这里呢，他一定是指向血气和情欲的。然后血气和情欲圣经说的很清楚了啊，加拉太书第五章，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什么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正经、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人不能进神的国。这些是不是血气？是不是情欲？这漏症能进神的国吗？漏症不能进神的国，除非他洁净了啊，除非他洁净了。所以说，如果一个人哈，他如果充满血气和情欲，他天天说话，哎呀，就跟个喷子似的，就是。哎，就是感觉就是说话就是抱怨啊、怨言啊、仇恨啊、狡辩，然后整天害人。那么这种呢，你就可以用这里的律法去和他对上号。就你看这个人，他就是一个这个古时候这个漏症的现代版本啊，现代版本。所以说，圣经说的很清楚，血气和情欲啊，这些罪恶。就是刚才加拉太书第五章说的，就是人下体流出的污秽的东西。不单你是污秽的，看这里，然后你也能够污秽那些你所接触的人。啊，加拉太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一个基督里的新人，一个有圣灵的人，他是应该把肉体和肉体的情欲都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对不对？你今天看一个人他有没有重生，有没有悔改，你要看看他的这些话是不是有真理，他还是一个就是说天天一个喷子。啊，要有真理，要有圣灵，啊，不要有血气，尤其是情欲，啊，情欲的事情不要有啊。然后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哈，情欲的事情一定要彻底弃绝。就像利未记里边，你看他最后说的很清楚哈，后边说怎么样？你这污秽要隔开，隔不开你就玷污我的圣所，你就要在上帝面前死掉。新约圣经让我们弃绝情欲，就是旧约圣经里边神命令以色列人去洁净漏正，因为这些事情若不改，不能进神的国。圣经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啊，你看提多书也说了，教训我们除掉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啊，雅各书也提到过哈，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因为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那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什么叫属情欲？抵挡真道，明明说的你很清楚，讲跟你讲的道是对的，劝你认罪是对的，你说哎呀，你这个人好没有爱心，好有情欲，好有血气，他道来控告你，这也属于情欲和血气，抵挡真道嘛。所以说你去看这里哈，你就能够通过这些圣经来对照我们自己，或者说对照一些你要接触的人，或者是你要给他传福音你要接触的人，你会发现整个世界的人其实他都是一个个行走的愣咒，有漏症的人，啊，雅各书第三章，你们心里若活着，你看这都有哈，还有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就不可从人的情欲，只可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淫，并可恶拜偶像的事，已经足够了。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事。爱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什么？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守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说，这个关于情欲的事情，你看在15章31节说啊，要隔绝，不能沾染秽沫，就像那个妇人在她产后的这个那些不洁的日子一样，就是说她产后那些日子，她不能怎么样去接近圣所，因为她会死亡，会担罪而死。格罗西书2章11节，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啊，加拉太书5章提到女人的情欲了，我们接下来会讲啊，女人情欲发动啊，违背基督。提摩太后书呢提到，这个耳朵发痒啊，不听真道啊，说哎呀，我感觉你讲的有问题，我感觉这个实际上讲的没问题，他主要这叫什么？这也叫情欲啊，并且增添好多师傅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话语。所以说，整个圣经告诉我们哈，你去看这个旧约的以色列人，神就让这些有污秽、有情欲的、有血气的人呢，在整个以色列里边藏不住。为什么藏不住啊？他漏嘛，他都漏出来了嘛，藏不住嘛，他到那个点他就不能进来，他进来肯定会死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知道哈，即使呢人进了信了耶稣，进了教会，有些人他还是会不住的犯罪，有些人他就是不节制啊，他就是好像，你看有的人说，哎，他怎么老犯罪呢？是不是我们有问题啊？这不是胡扯吗？圣经说的很清楚啊，有的人他就完全作恶，他自己手控制不住，他满脑子都是淫乱的事情，他满脑子都是贪财好色的事情，然后他止不住的就在教会里面喷他那些分泌物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里边的漏症啊，这个是需要改，不是说教会的教训需要改，而是你这个人，你这个漏症得治啊，你不能说，哎呀，你看他这个人到我们这儿显出他的罪了啊，那个人到我们显出他的罪了，这是我们教会的问题，要不然他怎么胜不过呢？肯定是我们教会的问题，那不对的，那这个人他就是一个有漏症的人嘛，到了一个真正的教会，那就藏不住了。啊，就像那些人就喷涌出来了，藏不住了啊，就藏不住了。所以说哈，情欲的事情，包括那些恶行、恶言、恶语、恶念，一定要抵挡去除。啊，彼得后书2章说，把神会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从肉身、放纵污秽情欲、轻慢主治之人呢，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诽谤，在尊位的也不惧怕，啊。说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了。他们诽谤所不晓得的事，正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败坏。行不义的就得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的宴乐，自己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念。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已有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走偏了，他们遗弃了正路，就走错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他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啊，后边说是无水的井，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金夸的话，用肉体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脱离妄行的人，看到没有哈？今天在基督教里边这种人很多，啊，说他们应许人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他给人传福音。啊，说信耶稣罪得赦免得永生，自己天天犯罪，啊，自己天天又好色又淫乱，然后贪财好色，教会里边坐着地方，你看这些事情都有吗？在今天基督教里这些事情很多。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的制服，他们幕后的状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所以说，圣经里面对于这些漏症啊，这些罪恶，我们其实应该在这里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些在讲什么。我们在教会所接受的人，包括我们要传福音的人，我们要引他认罪受洗的人，其实他很多时候都是这种人，甚至在我们当中的人有一些也是这样啊。犹大书1章4节，有些人是偷着进来，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犹大书1章16节，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生，口中说夸大的话，为要得便宜谄媚人。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些经文啊，用这大量的时间都拿出来一一读一遍、对一遍的时候，是为了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更清楚这些漏证它到底在讲什么。这些漏证它不是遥远的事情， 你要明白，它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事情，是我们得救所必须胜过医治的事情啊。第四节，患漏症的所躺的任何一张床都成为不洁净的，所坐在上面的每一样器具都成为不洁净的，看影响多大。第五节，每一个接触他床的要洗衣服并用水洗涤，他必成为污秽的不洁直到晚上啊。圣经告诉我们，你去劝着你接触这些人啊，就像这个犹大书一章二十三节，连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要污秽。这些情欲、这些血气、这些罪恶、这些贪心、这些偶像之类的东西，这所有的罪恶，只要是你给他接触上，他说话，他就能影响你啊。洗衣服什么意思啊？启示录我们上一章讲过，启示录二十二章那些洗净衣服啊，就是把那些什么淫乱、邪术、杀人、拜偶像、喜好说谎这些东西都除掉啊。你看圣经说嘛，人被玷污了，赶快洗衣服，你赶快从里边出来，要不然的话，你也成为一个漏症的人啊。第六节说，那些坐在这些患漏症的，坐在上面那个家具上的啊，要洗自己衣服，用水洗，他必不洁到晚上。第七节，那些接触这些患漏症的人肉身的，要洗衣服，并用水洗涤，他必不洁直到晚上。接触这些罪恶、这些不洁的人，就得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呀、洗洗，啊，洗完了都不行，啊，就洗完了，还会污秽一段时间，直到晚上。你接触了这样的人，你被他的罪恶玷污，你就祷告认罪了，也得折腾你一段时间，啊。从前做工的不谨慎的时候，也接触过这些患漏症的，其中的苦我们自己知道。第八节，若患漏症的吐在纯正的人身上啊，纯正哈，要洗自己的衣服，并用水洗净，他必成为不洁直到晚上。注意哈，这里是最特殊的一种，这些有漏症的、充满情欲、充满罪恶、不洁的人，他会攻击那些怎么样，已经洁净、信仰纯正的人，用嘴吐你，用嘴吐你什么意思？就用话喷你的意思，啊，就肯定是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一些离谱的话，啊，也就是说，出口都能污秽人嘛，口里发出那些恶念啊，那些鬼大的用这话语，今天那些有问题的人，他不是，你也注意哈，有时候我见我们教会的同工，那其他弟兄上了网络上传福音，哎呀，然后那些人就开始喷呀。哎呦，那喷的那些话呀，哎呀，我真是，我每次看完我都想厕所洗洗眼睛，因为我感觉太污秽了，啊，所以说你要明白，你今天有的人你劝他认罪，你说女人不能讲道，你说你要除掉你这个好色贪淫的毛病，贪财的毛病，他说啊，怎么是他你这极端，你这，哎呀，你不能与时俱进，然后那怎么样，那个嘴里的东西就开始吐出来了啊。所以说你不要被这些人影响啊，所以说吐在纯正的人身上，就是信仰纯正的人身上，然后这个人最后怎么了，也污秽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一个问题哈，什么叫污秽？这个污秽啊，不单是说他说完了啊，你赞同他的罪恶，你跟他一块作恶了，还有一点，如果你让他这话操控了，你被他说服了，就说哎，他说的好像有道理啊，不是他说的有道理，是他的东西吐你身上了啊，你也变质了，然后你又不坚持真理了，那就证明你纯正的信仰已经是成为不纯正的。所以说呢，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心里不坚固，不要被这些有罪的、贪财的、拜偶像的人他的谎言所操控，然后让你迷糊。你本来劝他的，你本来想批评他，最后哎，我没有爱，哎，我不该对他这么严厉啊，哎，我是不是有问题啊，啊，然后你就在真理上动摇了，对不对啊？明明我们责备那些人的罪恶，有人说啊，你就是有血气，我感觉你没有爱啊。你问他呢，有声音给你，他也说不出来。最后一听，哎，是不是我确实过分？然后你就被操控了，对吧？我告诉你，这个跟人的年龄、跟人的这个信主长短完全没有关系。有的时候呢，那不怎么好好信那些恶人，他反而能把那些信的人他给操控了。有的时候一个小孩啊，他心里有恶，他还能把他大人说的怀疑人生啊，我确实有愧疚啊，怎么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就成为不洁嘛。所以说你要注意哈，一个心理诡诈没真心悔改的，他的话你别信啊。有的人说，哎呀，上帝借着跟外邦人劝导你们，你不要听他的话，他根本就没信，我为什么听他的？我只要按照圣经悔改就行，我干嘛要理会这些人？ 心里没有鬼渣，又没有圣灵，又没有真心悔改，又贪财又好色，这种人每一句话都藏着鬼诈嘛。啊，这很多人呀，他就喜欢为自己的罪恶去洗地去背书，要么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就不停的喷你啊，然后去操控你，用他鬼话迷惑你啊，让你说完觉得，哎呀，他说的话好有道理呀，哎，那他说的话有道理，他自己为什么不改呢？对不对？而且呢，新约圣经呢也警告我们，不要跟这种有漏洞的人跟他去进行撕扯和辩论，免得成为不解。你跟他辩论多了，他就没打算改嘛，然后你跟他说多了，你也会被污秽。你一定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啊！你看哥西书说哈，哥提摩太后书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格罗西书3:8，但现在你们要弃绝一切这些事，就是恼怒、愤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总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唯有那种愚拙的那种无真道那种学问要弃绝。还有分门结党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我们那两年，在这方面圣经上也没有看得太清楚，我们其实让很多人喷过，啊。你看在网上有一些那种生命神学啊，包括一些异端极端啊，有一些呢改革宗啊，那些人他就来喷你啊，说你们没有一个能答的，然后就开始啊要义怎么，然后有一些活出来行出来啊，我们要警惕那些在网上那些信了耶稣啊还做喷子的，免得让他把他的污秽吐在你身上。这种分门结党的哈，这种崇拜名目的或者崇拜那些所谓属灵伟人偶像的，包括那些啊满嘴脏话的，警戒过一次就把他拉黑啊，警戒过两三次不听就拉黑哈。包括那些淫乱的贪财好色的犯罪的啊，在教会里边卖牛羊羔的做生意的，那有政治热病的，说一两次要再给你诡诈，在那乱说话啊，直接把他拉黑就行啊，你不用跟他在他身上浪费时间，免得把你喷为不解。我们劝实在劝能听进去的，不听进去就不听进去的交给上帝吧啊。所以说你看这里你发现没有啊，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旧约这些圣经？因为我们除了在教会聚会，其他时间我们都接受外邦人，有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和同工也要在网上去传福音，或者说去接受那些有罪的，然后他要来认罪的，你这些不懂啊，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一口喷到你身上啊。看到没有，是不是啊？今天你在网络上，你在这教会圈子里，你去看看有多少这种人。当你学了利未记之后，你再去看看那些网络上的那些喷子，你再去看看那些基督教的那些什么宗派分子、教义分子，然后啊政治热病了，包括是那些什么崇拜名目的，还有那天天行出来活出来的生命神学，你会发现哇塞，全是行走的漏症患者啊！他们不是在用嘴说话，他们是在用自己的下体说话，然后不停的分泌这些肮脏污秽的，像什么漏症分泌物啊，女人月经期的血液，男人的精液，还有一切肮脏污秽的东西，从他口中，从他心里，从他的行为上源源不断的喷涌出来，是不是？平常少说那些不好的话，牧师教导你们听，教导你们让你们悔改罪恶的，让你们不要又懒又恶的，要听，别再给自己诡诈洗地，你要不改你就是患漏症的啊！你喷出来那些有问题那些诡诈的话，在上帝眼中就是什么女人夜经期的血液，漏症症的分泌物，男人的精液，一切的污秽的分泌物。所以说这一章跟我们有没有关系，那绝对是有关系的啊。第五节啊，对，刚才我说了哈，像这种的哈，警告他两三次，这种教外的哈就不再理会他，教内的直接赶出去。你说我孩子怎么办？孩子就揍他啊，把他管了他不喷为止啊，管了他不再去喷这些污秽物为止啊。11节啊，到哪节？到第9节。对，说每一副鞍子就是马鞍哈，就是患漏症的人 坐在上面的必成为污秽。第十节，凡接触他下面任何物品的必成为污秽，直到晚上。举起他们的必须洗他们的衣服，用水洗净，必成为污秽，直到晚上。人这种下体的分泌物啊，这恶人的他的言行，你跟他接触每一样你都在其中有份。这是为什么说啊，有些人你要从火中抢救他们，有些人要存着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要怎么样厌恶，就是这个道理啊。十一节，患漏症的人若没有用水洗刷，注意哈，不是清洗，是洗刷。洗刷意思就是猛力冲洗，这样使劲搓，然后用大水就去猛搓猛洗。说他没有经过这样的洁净程序，他就去摸别人，然后那个被摸的人怎么样，他就要怎么样洗衣服了，用水洗净，他必成为污秽的，直到晚上。大家想一个问题啊，如果这东西确实有病毒，你猛洗能解决问题吗？你洗不干净的。然后这里他不是在教你预防生理上的瘟疫和疾病，这里是告诉你哈，在信仰上哈，一旦那些陷入到罪恶里边不能真正悔改的人呢，他一定会影响别人。有一些他意识到自己有罪了，他说哎呀，你要防备我，我确实有问题，你教导我，这样还好点，这样稍微有会往前走一些。但是有一些他不承认，或者他就犯罪，然后他自己不干净，然后他会污秽你。所以说一个人，这个人他如果从自身没有清楚认识到自己这个不洁对教会对弟兄姊妹是多严重的事情，他就不会怕去感染别人，你要明白哈。啊，十二节，患漏症人所接触的瓦器必被打破，一切的木器就所触摸过的必用水怎么样涮洗，就是猛力的冲洗洗洗洗，是这样的。你看到啊，这个患漏之人的不洁和污秽，所有跟他接触的人都要成为不洁，一旦沾染这些罪恶的这些器皿，就要被打碎或者是洗。器皿是什么定？器皿不就人吗？这个被罪恶污染到的人有两种结果，一种就是说你也废了，你就要像这个瓦器一样被砸碎；另外什么，你是个木头，你愿意悔改了，这时候怎么样？洗洗洗洗洗，猛力去洗。所以说，这些罪恶这些情绪沾染上没有好事儿，我告诉你，啊。就洗完了你也要不洁净一段时间。你看跟那个利未记十一章那些不洁的种类死了之后那个尸体碰着是一样的，是不是？是一样的嘛，啊，一样的，同归一例嘛。然后实际上这几章你仔细看，他在讲一样的事情，就是人的罪恶和不洁不悔改，他一定会污染在教会里其他的人啊。但有一个人不会，就耶稣。耶稣啊，接触呢患漏症人的那漏症的妇人，最后怎么样？没沾染罪恶，反倒是那个人被洁净了，是不是？那个人被洁净了，他摸耶稣，耶稣感觉能力从身上出去了，说谁摸我？那人藏不住了，就不都说，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回去吧。整个新约圣经不止一次的记载这个事，而且说耶稣洁净了他血漏的源头。你看那个利未记十二章那个产后的妇人说为他赎罪，他血的源泉怎么样？他血的源头就洁净了。要说这种病啊，这罪恶只有谁能救？只有耶稣能救啊。为什么今天我要来教会？因为只有耶稣能救。我们看十三到十五节，患漏症的人痊愈了，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七天，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洗净了。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来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把鸟交给祭司，祭司要献上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的患的漏症，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啊。我们来看这个十三到十四十五节哈，十三到十五节呢在讲已经洁净的人，他要行怎样的洁净你。十三节啊，说如果这个患漏症的人从他漏症中洁净了，他就要为自己的为他的洁净数算七天，并要洗他的衣服，用活水洗他的肉身，活水啊，他就洁净了。所以说这个人即使他已经从漏洞里洁净了，他还要再洁净七天啊。所以说这个洁净认罪它是一个不断的过程，你也要不断去查看啊，不是说随便就洁净了，不是的。然后呢你要注意洗衣服，我们讲过什么意思，活水洗身。活水是什么？活水就真道嘛，借着听道，借着这种听这种出于圣经的真理，然后去不断的洁净自己啊，不断的洁净自己。第十四节，第八天就是这个第二阶段的洁净完成之后，第八天他要取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来到 会幕，就聚会的帐幕的入口，耶和华面前，把他交给祭司。十五节，祭司就要献上一只雏鸽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祭司要因他的漏症，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什么？为他赎罪。啊，得了漏症的人呢，要行洁净礼。跟这个女人在十二章中，女人在产后的不洁净中，最后得洁净要献的那些礼物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啊，要献上礼物一样的啊。我看十六到十八节，仔细听啊，跟男人有关。人若梦遗，他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全身，无论是衣服是皮子被精所染，必不洁净到晚上，必要用水洗。若男女交合，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必要用水洗澡。注意这三节哈，你注意哈，十五节这样说的，十五节没有说遗精哈，十五节说若人的种子若随着他的性行为出来，注意哈，没说是遗精哈，说人的种子随着他的性行为出来啊，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无论是男女的性行为，也包括耶稣说嘛，人看到妇女就犯奸淫了，怎么他已经和他怎么已经有性行为，说人的种子原本是种子或后裔，从他的性行为当中出来喷出来，他就要用水洗他全身的每一处的肉身，注意全身每一处的肉身，他必成为污秽的直到晚上。十七节，任何的衣服任何的皮子若沾到他性行为所出的种子上面，就要用水洗，他必成为污秽的直到晚上。十八节，而且女人就是男人和他躺卧的那个女人，若沾染了啊这个男人什么性行为的种子，他们两个哈就要用水洗，他们必要成为污秽的直到晚上。我们来看啊，刚才前面这么大篇幅讲漏症，漏症不分男女，然后这里开始具体分开讲男女的罪行，然后先讲什么男人的啊。我们看到女人经期所流的血，男人性行为所喷出的精液，包括女人前面生产的时候那些产血，通通是不洁，这几样圣经放平，同是一样事情，同归一样律法。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这个漏症是什么的话，或者他什么意思的话，那么到了男人这个情况，到了男人这个精液这个问题上，那你应该能，那就应该看清楚了。因为男人这个他性行为当中所触发的这个射精啊，是这几样污秽之物当中那绝对是最明显的。你说这个女人的月经啊，这个女人产后，哎，你说这是罪恶，这是不洁，哎呀，我好像想不通啊。那精液你能想通吗？这因为怎么精液绝对是情欲和血气导致的，这个没有问题吧？你难道不知道男人的精液是干什么？那就是血气情欲的产物嘛，对吧？所以说你要知道个问题，这个男人他射出精液，他这种情欲的产物明显就是血气情欲中产生的，人犯罪之后就这样嘛。所以说人口中的恶言，人所发出的恶，你下体所分泌的这种分泌物，这种精液，它其实就是一类事物，在上帝眼中你要明白哈，都是情欲，都是污秽之物。所以说如果跟你说女人产后啊不洁，女人经期不洁，你想不明白到底在指什么，那么男人的这个事情你就应该能清楚了，这个再明显不过了嘛啊。而且哈，这里的男女同房啊，弟兄姊妹，他指的是婚内同房，他不是说婚外奸淫或婚前性行为哈。但即便如此，婚内的这种性行为而产生的精液，在旧约的律法当中说什么不洁，而且这里男女同房也会不洁。你要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是说你出去乱搞或者是你婚前性行为这个产物，他这里说的很清楚，在旧约的时候啊，这个婚内同房啊也是要不洁到晚上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啊，首先你明白哈，婚姻是不是污秽的？ 不是，婚姻是神所配方配合的，男女同房也是神允许的，又不上帝说生养众多嘛。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婚内同房，从人类犯罪之后，那这个精液就算不洁的两人同房之后，他就不能进入圣所，他进圣所直接死掉。三十一节说嘛，你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的污秽隔绝，免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罪恶死亡。圣经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神吩咐摩西在以色列人预备到西乃山的时候，三天之内不许和女人同房，因为神要显现，对不对？所以说啊，你要明白，你看最早的这个夫妻同房是在创世纪四章一节，男人和女人犯罪之后，就从血气同房。然后就生了什么血气之子该隐。圣经最早记载的同房是犯罪之后，圣经最早记载的女人生产也是犯罪之后。女人怀孕说什么？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她觉得这就是弥赛亚。她这个女人也是有罪的嘛。也说最早的时候，无论是男女同房还是女人生产，都是伴随着犯罪之后的咒诅。那时候从那时候开始，人所有人都从情欲里生的啊。本来这个男女同房，这个女人怀孕这个事，圣经说的很好嘛，这个赐福给他们，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对不对？但人犯罪之后，这个就不好了。所以说，弟兄们，就跟女人生产一样，性行为当中这个射精，就是在女人在人犯罪之后，因人的罪恶，人的情欲被玷污的时候，它整体就是一种情欲的行为。你敢说男女同房不是情欲的行为吗？那绝对是情欲，咱不谈那些婚外的，婚外的绝对是该死的，婚内的，你看，在旧约的时候，也是要同房之后，要污秽直到晚上，而在此期间不能接近圣所，免你死亡。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哈，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夫妻同房，女人生产，才能洁净啊，对不对啊？在旧约的时候，这些算玷污不洁。你看，在新约的时候，圣经让鼓励基督，让基督徒去怎么样？那些胜不过肉体情欲的基督徒，让他们去通过婚姻来避免淫乱，是不是？新约圣经要求夫妻必须坚持同房，来怎么样避免撒旦的诱惑？看到没有？是不是？所以，而且呢，圣经说哈，即便夫妻二人有一个不信的，只要那个不愿离开，两个人仍要同住，仍要同房。而且说，你凭着信心啊，你去敬畏神，然后最后你的另一半呢，他会因为你的信而被洁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看清楚旧约跟新约的区别啊。在旧约里边，所有本来好的事情，无论是食物啊、夫妻同房、女人生产，都因犯罪成了不洁。但在新约哈，在基督里边，无论是食物还是女人生育还是夫妻同房，在基督里边都成为洁净的，对不对？所以说，旧约的时候，把这些东西作为不洁，是因为人的罪。在新约的时候，因着信啊，就圣经所说的啊，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对不对啊？好，我们接下来看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他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他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做的物件也为不洁净。凡摸他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洁净。凡摸他所做什么物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必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所做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 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沾染她的污秽，就要七天不洁净，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我们看十九到二十四节哈，十九节，这还讲女人了哈。若女人啊有了瘘中，从她肉身流出来的是血，她就因经期不洁七天啊，并且每一个接触她的必成为不洁净的，直到晚上。二十节，注意二十节哈，每一样就是在她经期的不洁当中，她所躺在那上面必成为污秽的。每一样他所坐在上面的必成为污秽的。二十一节，每一个接触他床的要洗他的衣服，用水洗，必成为污秽的，直到晚上。二十二节，任何人接触了任何一件他所坐在其上的物件，必要用水洗他的衣服，并且且用水洗澡，他必成为污秽的，直到晚上。二十三节，不论是那躺卧的床或者他所坐在其上的器皿，在他上面接触他的必成为污秽的，不洁净的，直到晚上。看这里哈，女人月经期间不洁净的啊，她的不洁净和影响的范围跟十五章的四到十节的患瘘中的人影响的范围是一样大的，就是她在经期她下期所排出的这些经血能够沾染任何接触的人。利未记第十二章一到八节哈，讲到这个女人生产的时候告诉我们，女人生产她的不洁跟女人在月经期的不洁是一样的啊。你看妇人怀孕生男孩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一样啊，你看都同为一例。我们接下来讲讲女人的罪恶，讲男人罪，讲女人的罪恶。男人呢有血气和情欲啊，还有男女共有的一些罪。女人哈，就是刚才说的提摩太前书五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说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她们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她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她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们愿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有转去随从撒旦的。那看到没有哈？看到女人她都有什么罪吗？你注意到没有？是不是？今天很多女的哈，充满情欲嘛，然后怎么样？懒惰，哀家闲游，不好干活啊，天天发怨言，给自己的懒惰找理由，啊，诡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不该说的话，啊，还有那天天抱怨的，乱说话的。这些懂了没有？都属不洁。你要把女人的这些恶行看作在就业的时候她下体所分泌的经期的分泌物一样啊。所以说这些罪恶呢，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一到十五节，这些女人的罪恶呢就好比女人在月经期间流出这些污秽的东西。所以说啊，女人每个月来的这个月经啊就是个记号，女人生孩子所伴随的产痛啊也是个记号，就是你犯罪之后被咒诅的记号啊。这个记号呢在你衰老之前每个月都要提醒你一次，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你每个月都有这个记号，而且不受你控制，让你去时常想起自己的罪，时常想着在神面前洁净自己。所以说你看这个记号算不算一个神迹？从创始人到今天这个神迹还没有取消，对不对？男人汗流浃背才能勉强糊口啊，女人呢经期流血，生产的时候伴着剧痛，被丈夫所管辖所辖制，这些都是女人犯罪之后的所遭受的咒诅，每个月都有，每个人都有，就是在提醒你，你要时常来到教会，按照圣经认你的罪啊。每个月都有呢且控制不住的这种下体的排泄物，就是人作为罪人的印记，让我们时常反省自己的不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去看女人的首次月经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肯定是夏娃犯罪之后开始的，没有月经就不能怀孕嘛，对不对？人有了月经，然后你这个女的才能怀孕。所以说这种一连串导致的痛苦和咒诅就是对女人犯罪的惩罚， 每个女人都要有月经，每个女人都要怀孕生产，都要承受产后的生产当中的剧痛。所以说，当每一个女孩开始来月经的时候，就意味着她从夏娃从母腹里所带来的那些罪，包括她自身的罪，开始正式显露出来。她开始长大了，她要懂得分别善恶，她要懂得通过这每个月的月经来认识自己在神面前是罪人，而且她要在她月经结束之前，就是衰老之前，把这些功课学会了，啊，要不然到老了就没这功课了，你就要作为一个老油条不悔改的人，最后要灭亡了，啊，所以说你看这里哈，然后呢来提醒、警告这个女人，自己在神面前是罪人，是无悔的，是需要神恩典和赦免才能得救的，每月都寻求上帝的怜悯和饶恕。所以说月经是一个非常奇迹般的记号啊，从创世以来到今天还没有取消掉，就是让你认清楚啊。所以说女人呢，我们看到这个月经的不洁跟第十五章的四到十节这个漏症都是同归一例的，所有下体的分泌物，所有下体流出的这些精血所接触的，女人下体所接触的她任何的物品，包括触摸她的人，都要从这个人的情欲、污秽、不洁当中沾染。所以圣经说，连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要厌恶嘛。二十四节，他男人若与他躺卧，他必在经期中不洁，成为污秽的七天。说这个男的也成为不洁哈，而且他躺在每一张床上面都成为不洁。这里说的男女同房哈，男女经期同房，他是婚内的。不是立不及二十八十八节那种要打死，那是婚外的啊。婚内这种呢算不结，但是不打死。婚外的如果经期同房直接打死啊。然后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哈，前面告诉我们男人如何把他的污秽带给女人，同房嘛。然后这里是什么？女人如何把他的罪恶带给男人，也是同房，看到没有啊？也是同房。所以说男女之间是互相污染和玷污的。两个人虽然是结婚了，但两个人都是罪人，两个人的罪恶是互相影响和玷污的啊，都会给对方造成不好的影响啊。我们看这个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与她经期不洁净的一样，他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与他月经期一样，凡摸这些物的就不洁净，必不洁净到晚上，并且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我们来看这里哈，二五节到二十七节在讲什么呢？就是过了这个月经的不洁期，还没干净，还继续月经的啊，是怎么回事？二五节，女人若在不是她月经不洁的时候，在很多的日子流出她的血，或者在她经期不洁的日期之外仍然流血，流血所有的日子，就这种额外流血的日子，都要她就成为污秽的，与她在经期的日子不洁一样。这种呢就属于严重的漏症，过了月经还不洁净，然后所有时间都不洁净，就像路加福音第八章那个患了二十年十二年血漏的妇人啊，是同一个类型。这里呢，利未记就为那个路加福音第八章那里那个耶稣医治血漏的妇人呢埋下了伏笔。而且这种漏症算什么意思？就今天来说，信了耶稣，来了教会，但是就是止不住犯罪啊，止不住。就像一个女人都过了月经期了，你说也这，你说她的病也该好了，还没好，还在不停的流，终日的犯罪，啊，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害人的，不住的流，不住的难以悔改的，说这种罪恶就属于严重的罪恶。但这种罪恶是不是没救了呢？真的真的投靠耶稣也能救，前提是你去投靠耶稣，而是你不想改啊。我跟你说，世上哈，就是说像这种类型我们也见过，这种呢就是罪责比较严重，他就是就好像改不了一样，这种呢怎么样，如果想改的话啊，其实还是能治的啊。耶稣洁净血漏的妇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女人患了二十年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一些养生的，没有一些人能医好她，最后凭着信心让耶稣医治了。 这里面的病哈，世界上一切的宗教、心理学、生理医生都不能治，除了来到教会信耶稣，没有任何的出路；除了来到教会认罪悔改，没有任何的出路。对于这种止不住犯罪的人呢，他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凭着信心倚靠耶稣，这是他唯一得救的指望。若不然就一辈子不解啊。26节说，每一张床就是他患漏症的时候所留在其上的，如同他月经期间不洁手的床，一切的器皿他所做的如同污秽的，如同他月经期的污秽，每一个接受他们必成为不洁，要洗他的衣服并且用水洗澡，他必成为污秽的直到晚上。这种的美好，所以说它的影响力很大。所以说圣经在这里谈到具体跟这些人怎么去避免接触相处这些问题呢，在今天来说，就是在这个人真正认罪悔改之前，在他好了之前，你一定要和他保持足够的警惕和隔离啊，因为他的这个漏症比较严重啊，所有接触的呢都会成为不洁，甚至说有些人你要从火中抢救他们，有些人你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要厌恶啊。教会传福音呢，要你要注意的，你一方面救这人，然后一方面你别他没救了，最后就你也成了漏症了啊。我知道有的人做教会工作就他就不谨慎嘛，尤其一些姊妹光讲爱心，说哎，我觉得应该把那谁找回来，我就应该是向他传福音，把奖章发给他，我觉得怎么样啊，最后自己没治好，然后也成漏症的了，就这种情况啊。我们看28节到30节啊，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计算七天，然后才为洁净，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前给祭司，祭司就要取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的血漏和不洁，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你看啊，28节，若是他已经从他的漏症的分泌中洁净了，就要为自己计算七天，以后他就必成为洁净的。第八天，他要取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把他们带到聚会帐幕入口处交给祭司。当洁净的日子满了，他们才可以就近会幕入口，免得在神面前担罪而死。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这所带来的供物就是预表耶稣的啊，然后罪人呢要来到耶稣面前，要来到耶稣面前，靠耶稣的血得救。3节，要献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血漏的不洁，为他赎罪。这人说得很清楚，这些漏症分泌物就是什么？就是罪。在今天就指向罪。说这个人呢，他被治好的时候，他被赦免、被彻底洁净的时候，他就按照律法规定的献上供物，证明自己已经被洁净了，啊，也包含奉献的意思。我们看15章的31到33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这就是患漏症的和梦遗而不洁净的，并且有月经病和患漏症的，无论男女，并人与不洁女人同房的条例。啊，我们看这三节，最后三节。31节，你们要使以色列的后裔分别为圣，离开他们的污秽，他们就不会因他们的污秽死亡，因我的帐幕被他玷污，就是在他们中间的。为什么要隔开呢？很简单，别让帐幕被玷污。今天来说呢，他不真正的悔改，你别让他把教会给污染，对不对？包括在利未记12章，那经期产血那不洁的妇人，在洁净之前不能来到圣会当中碰圣，洁净圣所不能碰圣物。在旧约的时候，无论男人女人患漏症的没洁净之前，如果直接来到圣墓，他必会死亡啊。所以说最终结果还是为了教会，他完全没改，你就把他接过来，你把弟兄姊妹和他相交，他最后把你害死。包括有一些外邦人给他传福音的啊，确实在身上有神迹，但是他拒绝从偶像的罪出来，拒绝听教会的道，也拒绝在教会认罪悔改，拒绝信耶稣，然后你来了啊，然后你又让他来，又弹琴呀，啊，他说：“哎，我预言，我要说什么，说什么，我有什么感动，我要说话了。”然后怎么样？哎呀，这个圣物啊就被玷污了啊，然后这个圣物里的人就都，这个整个教会人都成为不洁。所以说，做教会工作，接触人就是我们当中的人，我们互相说话，包括我们去教育孩子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要把他的不洁靠主除掉，你别最后 他满嘴喷那漏症啊，你说哎呀，说好像有道理，哎，我好内疚啊，那样的话你就成为不洁了。所以说这些工作呢，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些教训呢，也都适用我们教会当中。利未记讲的就是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根本原因，就是罪的问题。啊，32节，这就是漏症的妥拉哈律法，只是就是有种子啊，就是精液有种子从他的性行为中出来的，因他成了污秽的。33节，和在他的经期不洁中有病的，以及流出分泌物的，无论是男关乎男人的，关乎女人的，关乎每一个人的，注意哈，男人女人每一个人的，就是在还有就是说与不洁净的女人在一起躺卧，在一起同房，你看这些条例都说得很清楚。所以说在这一章当中哈，无论是患漏症的，还有男人的这个流出精液的，还有女人月经期间流出精血的，以及过了月经还流血的，还有男女同房的这种不洁，同归一例。我再说一遍，这不是生理疾病，这是罪。所以说一个被罪玷污在罪里的人，他的情欲不洁，通过接触，通过话语，通过行为，通过他暗示你，操控你，影响你，他就能够把你也同样带到罪里。因为罪恶不是通过空气感染的，你要明白，罪恶是通过人的言行，人的暗示，人的对你的操控，对你的影响去感染的，对吧？那有些恶人，有的怎么就说过了，哎，给他一接受他说那话，哎，就让人觉得好有道理，哎，就觉得哎不自觉的就被陷进去了，就这样。所以说你要去警惕这些啊。另外圣经告诉我们哈，这些污秽的言行就像这些漏症一样，你信了耶稣之后进了教会，你要把它弃绝。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如果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和迷惑渐渐败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那个什么改换心意，改换一心啊，并且穿上新人，是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或者什么弃绝谎言，是不是？还有血气嘛，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个人和邻舍说诚实话，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盗，也别懒，总要劳力亲手做这种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不要懒惰啊，不要躺平，不要整天像个废人啊，早睡早起，做正经事。该学习技能学习技能，该工作的工作，做床人该预备奖上预备奖上，女人该管还得管，该做工作做起来，不要去懒闲，不要去做不正经的事情啊。污秽的言语怎么样？一句不要出口啊。中国那种三字经啊，带妈带爸的人，还有那什么网络上喷子啊，什么一个不能打的，天天跟你辩论的那种血气情怀的，不要出口啊，不要出口。一切的苦毒、懊恼、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啊。抱怨的话，那离谱的话，哎，我就不再说了，因为我已经提了好多遍了，真的不要再说了。你如果是想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话，你就想想，哎呦，这漏症从嘴里喷出来真的是不太干净啊，要改啊，要改。俄罗西书3章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行这些事的人，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事情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一切这样的事，以及恼恨、恼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父母呢，也不要故意说恶言去伤害孩子。孩子呢，也不要耍诡诈，故意为自己懒惰找理由，或者说对父母的这种给他付出的这些一切的劳力啊、金钱去完全不感恩，不向上帝感恩，完全的抱怨，甚至不知足、懒惰、躺平，这些都是罪的。所以说要除掉我们身上一切的漏症。你已经信耶稣了，你应该比外邦人看起来更敬虔，更像一个心思意念正常的人，不是那种天天在家里玩游戏，天天在躺在家啥也不干啊，除了上厕所吃饭，然后就天天躺平啥也不干，这是不行的。天天发怨言的，什么罪都归别人，这也是不行的啊。我就见过有一些嘛，哎，我现在废了，我现在成就这个样都是因为父母的错啊，我母亲怎么样，哎，我爹在那畜生啊，我母亲啊不是个东西，这种的那话不要说了。我们应该做的是从别人的漏症的污秽当中 检点出来，而不是说因为别人他污染我了，所以说我就要成为污秽，这个道理是不正常的。整个利未记呢都在讲洁净的事情，一方面我们不要被别人污秽，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不要是污秽，也不要去污秽别人，要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新人啊。好，听众们，今天这场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